也许我们可以开始谈判了。
那不是我的事情了。
罗吉说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感到了如新生一般的轻松和惬意。
是的，你已经完成了面壁者的使命，但总能提一些建议吧。
人类的谈判者肯定首先提出要你们帮助建立一个更完善的信号发射系统，使人类掌握随时向太空发射咒语的能力。即使水滴解除对太阳的封锁，现在的系统也实在太原始了。
我们可帮助建立一个中微子发射系统。
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引力波。在质子降临后，这是人类物理学向前走得比较远的领域。他们当然需要一个自己能够了解其原理的系统。
引力波的天线体积很巨大的。
那是你们和他们的事儿。奇怪，我现在感觉自己不是人类的一员了。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尽快摆脱这一切。
接下来他们会要求我们解除质子封锁，并全面传授科学技术。
这对你们也很重要。三体世界的技术是匀速发展的，直到两个世纪后，仍未派出速度更快的后续舰队。所以要救援偏航的三体舰队，只能靠未来的人类了。
我要离开了。你真的能够自己回去吗？你的生命关系到两个文明的生存。
没问题，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回去后，我就立刻把摇篮系统移交，然后我就与这一切无关了。最后只想说，谢谢。
为什么？
因为你们让我活下来。其实只要换个思考方式，我们都能活下来。
球体消失了，回到了11维度的微观状态。太阳已经从东方露出一角，把金辉洒向这个从毁灭中幸存的世界。罗吉慢慢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叶文杰和杨东的墓碑，沿着来时的小路蹒跚走去。那只蚂蚁 已经爬到了墓碑顶端，骄傲的对着初升的太阳挥舞两只触须。对于刚才发生的事，仅就地球生命而言，他是唯一的目击者。5年以后，罗辑一家远远就看到了引力波天线，但车行驶了半小时才到达他旁边，这时他们才真正感受到它的巨大。天线是一个横放的圆柱体，有1500米长，直径50多米，整体悬浮在距地面2米左右的位置。它的表面也是光洁的镜面，一半映着天空，一半映着华北平原。它让人想起几样东西：三体世界的巨柏，低维展开的质子，水滴。这种镜面物体反映了三体世界的某种至今也很难为人类所理解的观念。用他们的一句名言来讲，就是通过忠实的映射宇宙来隐藏自我，是融入永恒的唯一途径。天线周围有一大片翠绿的草地，形成了华北沙漠上的一个小小的绿洲。这片草地并不是专门种植的，引力波系统建成后一直在不间断的发射，只是发出的波没有被调制。与超新星爆发、中子星或黑洞发出的引力波无异，但密集的引力波束却在大气层中产生了奇特的效应。大气中的水汽在天线上方聚集，使得天线周围经常降雨。有时，降雨的区域仅有3-4公里半径。一块圆形的雨云像晴空中的巨型飞碟般悬在天线上方。从雨中可以看到周围灿烂的阳光。于是，这一区域长出了丰茂的野草。但今天，罗辑一家并没有看到这种奇观，只见到天线上空聚集的一片白云。云被风吹到波束范围外后就消散了，但新的云仍不断在波束内产生，使得那一片圆形的天空像是通向另一个云雾宇宙的时空石洞。孩子看到后说，他像一位巨人爷爷的白头发。罗辑和庄严跟着在草地上奔跑的孩子来到了天线下面。最初的两个引力波系统分别建在欧洲和北美，他们的天线采用磁悬浮，只能从基座上悬起几厘米。而这个天线采用反重力，如果愿意，它可以一直升到太空中。三人站在天线下方的草地向上望，巨大的圆柱体从他们头顶向前方伸延，像是从两侧向上卷曲的天空。由于半径很大，地面弧度很小，上面的映像并不失真。这时，夕阳已经照到天线下面，罗辑在映像中看到庄严的长发和白裙在金色的阳光中飘动，像一个从天空俯视地面的天使。罗辑把孩子举起来，他的小手摸到了天线光洁的表面，他使劲地向一个方向推着。
我能让它转起来吗？
如果你推的时间足够长，它会转的。
庄严回答，然后微笑着看着罗吉问：
是吗？
罗吉对庄严点点头。如果时间足够长，它能推动地球呢。像已经无数次发生过的那样，他们的目光又交织在一起。这是两个世纪前在蒙娜丽莎的微笑中那次对视的继续。他们发现庄严设想的目光语言真的变成了现实，或者说相爱的人类早就拥有了这种语言。当他们对视时，丰富的含义从目光中涌出，就像引力波束形成的云之井中涌出的白云一般，无休无止。但这不是这个世界的语言，它本身就构筑了一个使自己有意义的世界。只有在那个玫瑰色的世界中，这种语言的所有词汇才能找到对应物。那个世界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都能在瞬间数清沙漠中的每一粒沙并记住它们，都能把星星穿成晶莹的项链挂到爱人的脖颈上。这就是爱吗？这一行字显现在他们旁边一个突然出现的低微展开的质子上。这个镜面球体仿佛是上方的圆柱体某处融化后滴下的一滴。罗吉认识的三体人并不多，不知道现在与他对话的是谁，不知道这位外星人是在三体世界还是在日益远离太阳系的舰队中。应该是吧，罗吉微笑着点点头。罗吉博士，我是来向你抗议的。为什么？因为在昨天晚上的演讲中，你说人类迟迟未能看清宇宙的黑暗森林状态，并不是由于文明进化不成熟而缺少宇宙意识，而是因为人类有爱。这不对吗？对，虽然爱这个词用在科学论述中含义有些模糊，但你后面的一句话就不对了。你说很可能人类是宇宙中唯一拥有爱的种族。正是这个想法支撑着你走完了自己面壁者使命中最艰难的一段。当然，这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不严格的比喻而已。至少我知道三体世界也是有爱的，但因其不利于文明的整体生存而被抑制在萌芽状态。但这种萌芽的生命力很顽强，会在某些个体身上成长起来。请问您是？我们以前不认识，我是两个半世纪前曾向地球发出警告的监听员。
天哪，您还活着？
庄严惊叫道。
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我一直处于脱水状态，但这么长的岁月，脱水的机体也会老化。不过，我真的看到了自己想看的未来，我感到很幸福。请接受我们的敬意，罗吉说。我只是想和您讨论一种可能，也许爱的萌芽在宇宙的其他地方也存在，我们应该到处鼓励它的萌发和成长。为此，我们可以冒险。对，可以冒险。我有一个梦，也许有一天，灿烂的阳光能照进黑暗森林。这时，这里的太阳却在落下去，现在只在远山上露出顶端的一点儿，像山顶上镶嵌着的一块光灿灿的宝石。孩子已经跑远，同草地一起沐浴在金色的晚霞之中。太阳快落下去了，你们的孩子居然不害怕？当然不害怕，他知道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的。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cn。